好，今天是第三天上午，这两年经历不如以前啊，这个反而想看想听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间特别紧张。昨天晚上回去又把这个我们那个前边搞得不太清楚的两段看了一下，只要看他就能那个能搞清楚应该。我们来先复习前边这个第四颂。第四颂的颂字是四二显现如眼显，虚妄分别法能相。下边的解释，四二显现没有解释的非常清楚，没有任何问题。说什么是四二啊，就是那个所取能取，能取的根所取的境五对，眼耳鼻舌根是能取，然后色声香味触是所取。我们也分析了，说这说是五对，实际上我们看见的呢只有那个五尘，只有色声香味触，我们看不见那个什么叫清净根呐、那个是实际上那个也是五尘，是吧？颜色是什么呀，那个跟眼球一样，你不还是用看见的颜色吗，是吧？你即使你假如说看见，实际上肉眼看不见。所以呢实际上这五对呢真正的内容就是色声香味触。好，下边看啊，这是二，四二显现。下边讲如烟显，就是我这一段是讲四二显现，很清楚。下边就是如烟显这一段，我们重新读一下啊。这个是昨天跟那个定慧法师交流的时候是用电话交流，他说的这个意思我没听懂，我没听明白，然后我提出来的疑问呢就误导了他，所以他昨天写的那一段，结果回去昨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一看，这个你看着文字啊，你来回看就很容易清楚。这是他的理解，我听懂了，这样理解就全打通了。我们看啊，他说这个前边啊是讲四二显现，这一段已经完了，所以以后我们可以这个韩老他不分段，我们可以这样分一下段就更清楚。下边一段是说如眼显，如眼显是比量，里头没有限量，如眼显不就是那个我们脑子想的吗，哎，把这个大的分清楚。下边说呀，如眼显，如言说显现是什么呀，它有个前提，依于此二，就是依于前边那个限量，依于色声香味触如言显现。哎，他昨天他一说我没看文字就是没理解，一看文字很明显上边已经解释好四二显现是色声香味触，我们直接说了意的啊，依于此二，依于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开始像言说那样显现，像言说显现。他说下边就是那个言说显现的内容是什么，现在清楚了吧，就是说你一睁眼先出现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这个是不由你起分别的，然后你起分别用语言来显现了，语言来解说了，你语言解说的是什么呢，即是假立自性及差别所依集体。说依于限量色声香味触出来之后，我们比量开始分别了，言说开始显现，显现的是什么呢，即是假立自性及差别，现在清楚了吧，依于此二，依于五个限量，然后起比量分别，用言说假立，用言说显现，言说显现也可以直接就用言说来解说，用言说来言说，显现的内容是什么呢，既是假立自性及差别，这个假立的自性啊就不是色声香味触了，我昨天就反应不过来，这个就以为说世界上只有这五对是吧，那自性就是他有自性别的，这是真理，现在凡夫是不知道这个真理的，他依据这五个限量假立的自性是什么呀，是人法桌子山河大地，这个假立的自性跟那个二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是两个层次，色声香味触是限量是不分别的顿然自然显现的，所以它叫限量， 哎，后边这个是脑子里想的，脑子里假立的自性不是假立那个色声香味触，因为那个已经在面前了，用不着你假立了哈。他是在这个色声香味触上怎么样？看见颜色，他就说这是书；看见颜色，他就说这是桌子。实际上看见的只有颜色，但是他假立了很多的自性，是吧？杯子、桌子、礼堂、人、法都安立出来，假立自性跟那个二是两回事。所以依于限量的色声香味处，然后言说显现的内容是开始假立自性，有人有法即差别，好理解了吧？然后注意啊，因为它是依于那个限量假立的这些自性，所以呢它假立的这个自性差别所依的字体就是它依的那个色声香味处，一于此二，如言说显现的那个自性，它所依的字体就是前边一的那个限量，就是那个二。搞明白没有？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原文是这个一于此二，如言说显现。哎，一于此二是什么呀？我们也可以说就五对限量吧。实际上那个眼跟什么没有限量，所以我们现在就讲依于色声香味处啊，依于色声香味处，在这个色声香味处现前的时候开始分别，这个时候言说显现，这个脑子里想什么呀？他不是说我看见颜色了，他跳过这一步，他直接看到这个颜色，他就说这是杯子，我看见杯子了，这就叫它不是假立颜色，它如果假立颜色倒好了，是吧？假立颜色就是说我眼睛只能看见颜色，我也看不见人，什么看不见颜色之外任何东西。哎，它这至少说了一句大实话，它不是凡夫是看见颜色，它不用假立颜色了，它假立的是杯子、书、桌子、板凳、人、法，假安立这个不存在的这些字体。依于色声香味处去假安立比量猜出来的东西，然后这个言说显现就是假立自性及差别，它所依的字体是谁呀？就是那个依于此二的色声香味处。这个在社论里头讲得很清楚，社论里的绳蛇喻就是这意思，说你空法的时候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什么呢？蛇是什么呀？就是人法山河大地，本来梦里头没有这些，我们都说有这些，这是蛇。哎，然后你科学一点啊，说你看见山了吗？哎，仔细问，我只看见颜色了，我认为这种颜色后边有山，山是我猜出来的，那个蛇是猜出来的，但是这个色声香味处呢是现见的，这是两个层次。然后那个社论就说了，你把草绳看成蛇了，哎，蛇你一看清楚啊，原来是草绳不是蛇，这第一步蛇去掉了。然后草绳是什么呀？社论说色香味触为其形故。你就是我们说看见山了，人家问你说你看见山什么样啊，你一个字都描写不出来，你从来没见过山，你就说啊，山是比如说蓝色的，蓝色是山吗？不是山。你看见什么了？我只看见颜色了，我没看见山，这第一步先搞清楚了。然后就分析这个颜色，哎，颜色呢那就是看那个草绳了，一看黄的草绳啊，他也看不见草绳，他当然看见黄色，说这是草绳。然后他就说你再看这个草绳的时候呢，你一看色声味触色香味触为其性故，就是你只看到了五个限量，你没看见草绳也是空。哎，这五个限量啊也是空，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你面前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空法是分这两步，先空比量假安立的自性跟差别，哎，去了这个之后还剩什么呀？就是限量，我不分别眼前就有颜色声香味处，再空色声香味处，色声香味处是什么呀？全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一步才走到说所以一切法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合到这儿来，就是依于此二，就是依于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 如言说显现，我们就像言说里头说的那样，我们就假立了好多人啊法呀的自性和差别，这都是脑子里想的，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这个言说显现的假立自性差别的这些是脑子里想的，它所依的东西是什么呢？所依的字体是前边那个限量。如果你没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比如说你无梦睡眠，你也不可能有脑子去安立什么自性差别，是吧？哎，所以这个字体呢，所依字体就是指的言说显现这个比量的分别，它所依的字体就是前边那个限量，依于此二那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此二为虚妄分别。为什么不说这个言说显现为虚妄分别了呢？言说显现这个定义就是虚妄分别。因为我们凡夫都承认，说你脑子里头想说我看见山了，这只是你脑子想，这本身假立自性差别嘛，你根本就没有山，这比量你这个猜出来的。哎，所以这个呢肯定是这个虚妄分别。不好空的就是现前这个色声香味触，我刚睁眼还没起分别，色声香味触顿现眼前，这个不好空。哎，你说你看见的是颜色，你没看见颜色之外任何东西，他这个还好接受。你说我看见的颜色是空，它不好空。这个呢，这句话主要就是为了说明言说显现好空，因为哪个自性差别都是在你脑子里的，都是空，就好像哎都是空，这个是虚妄分别，人们好接受。什么不好接受呢？色声香味触是虚妄分别不好接受。所以这一句呢，重点还是在说你依于的那个二，那个色声香味触都是虚妄分别，因为它都是你主观感觉，跟你做梦一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哎，就是世界上不存在颜色，这个物理学告诉你，是吧？你去问真懂物理的，他告诉你世界没有颜色，只有一个人看的时候，在他的这个眼前，在他的他们说是大脑跟眼睛什么综合作用，哎，弄出个颜色来。实际上全是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就是把颜色的记忆取出来，哎，把那个胶片那个给你放映一下，哎，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切法空，是虚妄分别，这样一个意思。现在清楚了吧？所以呢，四二显现，如眼显，全是虚妄分别。注意，这个虚妄分别就是虚妄所虚妄分别，哎，就是虚妄分别出来的，哎，我们虚妄分别所分别出来的东西，这是个所。由此为法之能相，这些都是梦中的东西，都是遍地所知，哎，这是这个解释，搞通了。然后再来到第八颂，第八颂这个呢，他首先说这个颂字怎么来的，他说由何一故不许无所有即以显现，其任一为无。说这个问题怎么会提出来呢？因为啊，你告诉他一个道理，说你面前显现的呀实际上没有，哎，或者说你那个真有的你没显现，这个时候人们啊他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个不合理啊，没有的能显现，有的不显现，这个不合理啊。他就自然就会提出来说，咱们这个是肯定是个错误，出错了，肯定这乱套了，是吧？应该是什么呀？显现的就是真实，哎，不显现的就是没有，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正常思维。所以他就说呀，你弄得这个很别扭，没有的能显现，这个理论不通，应该是显现了就是有，就是真是有，哎，不显现就是没有，就是应该这两个相矛盾的，是不能放在一块儿的，哎，应该是有一个就没那一个，正常吧？哎，人们正常想法都是这样，哎，我应该看见的就是真实，哎，我看不见的就是没有，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你这个呢，说我看见的是没有的，哎，真有的我看不见，他就说为什么？哎，这个人提这个问题就是说，应该是显现的就是真实，不显现的就是没有，就是应该去一个，就没有矛盾了。哎，然后这个宋子写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个不许，不是说不许他说， 是说你不能成立，不程序，就是说你这个成立不了。你看这个道理就复杂了，是吧？本来应该是显现就是有，不显现就是没有，结果现在我们凡夫状态是什么呢？显现的没有，真有的不显现，弄得很别扭。你这个道理是怎么成立的？就为什么这俩自相矛盾的东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讲这个道理，孙子就给你讲道理了，说无所有跟这个显现这两个东西啊，本来是这个完全相反嘛，无所有就没有，也不显现，显现就是真实存在，是吧？这两个东西，二者之一若一无，二者之中若一无，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俩还必就描写你事实，凡夫现在就是这个自相矛盾状态。现在我就给你讲其中的道理，你要说按你那个说法就成立不了，下边讲这个道理。这个你要是我们现在简单想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没有的反而显现啊？因为你无始以来熏习的都是这个邪见，就认为本来面前是梦，你说是真实，是吧？你熏了很多邪见，所以它显现就是邪见的显现，颠倒的显现。真有的为什么你看不见呀？因为你把那个假有的当成真有了，所以真有就显现不了了。现在就是讲这个，说无所有，或者我们直接用空性也可以，就用它吧。无所有跟显现这两个当中呢，如果缺一个，就更不合理了。这个不合理是什么呢？迷乱即非迷乱，杂染清净不随转。我们直接看论文啊，这也是我们先来一个这个大段段，从这个然若为成显现，你打个回车，你或者在那画一个重点的符号，这是另一个，就谈了两个情况。第一个先说什么呀？若为是无所有，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只有真理，就是假的就根本不存在，这个真理只有这个真理，为是就是只有这一个真理，而不成为显现者，就是没有虚妄的显现。咱们去一个，就是按我们凡夫的要求说，我凡夫就认为自己是真理，是吧？假的就应该没有，现在我知道这是假的了，它就应该不存在。好，就这个状态了。若是为是无所有，就是只有真理存在，假的就是根本没有这个存在，那就没有显现，去掉显现，看这样能不能说通凡夫的现象。就是说你把理论搞正确了呀，跟凡夫的错误的现实就对不上了。他这个，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现在是颠倒的，我们认为我们是圣者，凡夫都认为自己是圣者。怎么认为圣者呀？他看见就是有，他说了就是对，是不是啊？狗，我说狗猫，我动物兄弟们都认为自己是圣者，是吧？他闻着了是有，他闻不着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就不存在，他知道的才有。我们这是凡夫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水平，就是说你的那个因为你无明颠倒，所以呢你把自己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给限制住了。就佛说的那个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指的是那个心体。佛的心体跟我们所有众生的心体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别，见闻觉知的功能一点都不弱。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把听别人的邪见，把梦当真了，搞错方向了，搞错事实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呀？就是你看见的实际上没有。实际上你成佛之后呢，就是把梦醒来用的还是你那个心体，有什么就见什么，那就没有任何障碍了。现在这个先去一个啊，说只有无所有这个真理而不成为显现，显现显现不出来，有彼无故不成为迷乱。你假的就是无所有这个真理你知道，所以呢这个显现没有，你说现在我们不要显现，我们只要真理，那就是说我们凡夫都是圣者，对吧？有就看见，没有就看不见。如果这样的话呢，有彼无故，没有那个假的假象显现了，不成为迷乱，我们就是圣者了，见真实了，是吧？假的是空， 我们就见真实了。无所有者即为无所有性，不迷乱故。这是解释什么叫无所有。无所有的意思就是只有空性，只有真理，所以呢你不迷乱，没有显现嘛。若无迷乱，则不迷乱亦当为无。如果没有迷乱，就是没有假象出现，不迷乱就是说你认识到假象是无所有的这个过程也就没有了，因为你根本没有迷乱，没有显现，你也用不着说哎，一看这是假象，好，这都是空，变成不迷乱，是认识空性，学习空性，掌握真理，就不存在这过程了，是吧？我们限量就是真理，我们限量就是假象就无所有，假象不出来，出来就是真相。哎，以这个为前提，就没有显现，没有迷乱，没有迷乱也就没有不迷乱，就是没有迷乱就没有消除迷乱变成清净的过程。若无迷乱，则不迷乱亦当为无。这就讲完了，就是说你如果只有空性没有显现，你就应该是圣者，就是看见就有，不看见就没有。可是你是圣者吗？跟限量相违，是吧？你看见什么都得猜，看看这个真的呀假的呀，听别人说一句话是骗我呀还是怎么着，你现见不了真实，见的都是假象，你还得费劲儿去找真相，是吧？找真理，那个不迷乱你还得学习，所以呢你不是圣者。下边这一句啊，这就是昨天我们那个回去呢晚上那个就是爬爬山休息一下，回去一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断句问题。这个有以不迷乱为先行故，为什么不迷乱为先行呢？因为现在正是在讲只有真理，只有空性没有显现，这就是为先行，就是说这是前提条件，我们现在正在讲只有真理没有显现，这是前提条件，我们现在是不迷乱的，因此杂然亦成为无所有。因为我们不迷乱，就是说看见的就是真的，看不见的就是假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不迷乱，我们现在是圣者。你不迷乱杂染就没有。说为什么不迷乱杂染就没有啊？由此具有迷乱因故。这个杂染呢，它本身就是因为迷乱因，就是我们那个迷乱的心升起这个杂染，升起这个杂染世界。这个很严格，说不迷乱为先行，怎么杂染就没有呢？你要是自己聪明的，可能一想就是你不迷乱嘛，就不应该有杂染。但是从逻辑上呢，你得说明为什么不迷乱就没有这个杂染显现啊？因为这个杂染它就必须是迷乱心生出来的。你既然没有杂乱，没有迷乱，那就没有迷乱因，它就生不出杂染来。所以呢，如果你说只有空性，只有无所有，没有显现，杂染就不应该产生。看明白了，觉得就是好像跟废话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啊，由以不迷乱为先行故，以这个无所有为这个前提条件，没有显现，因此杂染就不会有了。为什么杂染不会有呢？因为这个杂染呢，它具有迷乱因，就必须由迷乱因升起。你既然没有迷乱，就没有迷乱因，没有迷乱因就生不起杂染，所以就应该杂染就没有了。就是说整个这个意思就是说呀，如果你只有空性，只有就是说假的就没有，假的就不显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全是圣者，不会犯错误，也没有杂染，也没有烦恼，也没有错误，是吧？全是这个得大自在的这个大圣者。下边这个好理解了，就是由此无所有故，由于这个杂染没有，清净亦不成。这个道理就是很简单了，你没有杂染，脏东西，没有错误，我就用不着去改正错误。你没有脏东西，我就用不着去擦除，是吧？它本来就是清净的，你还不用清净，不用修行。 清净者具有杂染为先行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清净啊，是必须先有杂染，你把它清除了，这叫清净。如果根本就没有杂染，你也用不着去清除，你根本就没有杂染跟清净的概念，就是这意思。就是没有脏东西用不着你擦，你也不会产生一个说这儿是清净的，这儿是杂染的，根本就没有杂染，你怎么会有说这是清净的呢？没有杂染本身就是清净，根本就不会产生这一堆概念。是故此若无者，就是说如果没有杂染的话，这现在是杂染清净都没有了，是吧？这些要是没有啊，则不勤奋当解脱故。哎，就是说你既然没有杂染，也用不着清净，我们现在就是解脱状态，就应该没有任何错误，应该跟佛一样，是吧？有什么就看见什么，那限量实证一切法，正遍知，是吧？什么都知道。那你还要最高智慧了，已经无上智慧了，是吧？不勤奋当解脱，就是你因为没有杂染，用不着清净嘛，用不着修行，应该我们这个所有众生都是大圣者。与限量相违，限量是什么呀？我们在这天天搞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反正什么都搞不清。哎，天天犯错误，本来自个儿想的挺好，计划的挺好，哎，我这个怎么怎么着，我就应该怎么怎么着，结果呢一去，碰得头破血流。你就最简单的说，我们应该每天快快活活啊，这个没有一点烦恼，这是我们理想状态。可是从一睁眼呢就开始烦恼了，哎呀，这还没睡够，怎么啊，反正就是，是吧，全是烦恼，没有自在。所以我们都束缚在梦中，都没解脱。与限量相违。下边一段呢，就是这个翻过来说，然若说这个如果是只有显现，没有无所有，这个状态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只有显现，没有无所有，就是没有那个说假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真理，只有显现。既然没有那个假的是无所有的这种真理，那显现肯定就是真的了，是吧？然若唯有显现，没有那个空性道理，若如是者，亦无所有为无故，不成为迷乱。就是只有显现，没有说根本我们就脑子里头就世界上不存在这个说这是假象，看着有实际上没有，这个道理根本就不存在，没有这个的话，只有显现，这样的话呢，若如是者，亦无所有为无故，就是那个无所假象是看着有，实际上无所有，这个真理根本没有，所以呢，不成为迷乱，显现什么就是真理，就是真相。因为世界上没有假象嘛，所以也没有说人告诉你说这个假象，这个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没有假象，也没有这个道理。我们生活就是只有一个显现，那这个显现本身就是真实，因为没有假象概念嘛，也用不着空假象，显现什么是什么。像圣者就是这个状态，是不是啊？圣者从梦中一醒，山河大地没有了，我说了，你就空梦，把梦断了之后自然见真实，是吧？没梦了，你醒了当然自然见真实。结果一看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把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所有佛菩萨心也看到了，世界整个世界在你面前没有秘密，你就是最高智慧了嘛，正遍知，再没有再高的智慧了，因为所有的这个信息你全知道了，是吧？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如果只有显现，没有假象，说假象是空，什么这些假象这个道理都没有，那就是看见什么什么就是真实，不成为迷乱。佛菩萨实际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看见什么有就是有，看不见就是没有，这是正常状态。我们现在有病，不正常。为什么有病啊？因为那个前生熏了很多有病的记忆，然后就做那个有病的梦，所以我们的任务啊，不是把梦中修好，记住，我们的大乘的任务啊，像小乘他 不从梦中醒来，只好去改变梦中的东西啊。我们大乘的任务不是让你把梦变得更好，那个没有用。哎，你变得最好的梦是谁啊？是那个魔王，是吧？第六层天的天主，哎，他化自在天，那是修福报修的最大的，慈悲喜舍修的最好的，广帮助别人啊，这个福报最大。说那不好啊，那多舒服啊，那是离成佛最远的。你让他信佛，他那个佛的法会，他说他就能看见，他说到就到，他听到佛说那个空性，他就难受，那个难受的有时候就从那个天宫掉下来了哈，掉到人间来了，他难受，心如刀绞。哎，他对这个佛教的这个道理是跟这个道理完全，他就认为不但世间是真，而且世间有很多的真实，世间是最美好的。他把那个就是贪嗔痴发展到了极点。哎，所以说你要是按世间标准，这是大好人，是吧？是最修的最好的，最有福报的。那魔王也是修成的，是吧？慈悲喜舍你得修。哎，但是呢他方向相反，他是离成佛最，你看佛保证说那个割礼王说那个我成佛了，你先来渡我。佛说好，我先来渡你。佛从来不会说魔王我先去渡你，那是最难渡的一个，是吧？好，这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是圣者的话，那就是唯有显现，没有说没有假象，也没有说这个假象是假象是无所有的道理。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不是这个状态。下一句啊，若彼显现之体性为圆成实者，则不迷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只有显现，这个没有这个假象是空的道理，说如果你这个显现呢的体性是圆成实，就是见的就是真相，那你圣者不迷乱，没有错误，是吧？哎，就这意思。但是呢我们显现的它不是圆成实，哎，不是真实。你追求快乐，追求幸福啊，觉得追求到了啊，找了个朋友啊，就又想得很美，这一辈子我可找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人了啊，这个就跟那个梁山伯呀、啊、什么都朱丽叶呀啊，以为找到了，结果弄没了，是吧？证明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你追求不存在那个什么完美，一个人一个阿赖耶识，你觉得你俩站坐在一块儿，那阿赖耶识差距大了，你自己看不到，你不知道，你觉得好像他跟你最喜欢你，说不定就是前生的仇人。你看夫妻之间报仇的是吧？有不是要债的，就是还债的，那要债的也不少啊，而且那债要不完。逼的那生不如死，还得在一块儿，还不能分开。为什么？债还没还完，你要是不是夫妻，倒好办了。你跟我弄，我告你是吧？给你抓起来，这实在不行，我跑了是吧？我躲开你，所以我们世间这个完全乱套的，你不是那个，就是你显现的体性不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你这个。不是不迷乱，你这里头太迷乱了，所以这句说明什么呀？你没看见真实，你不是圣者，你有错误，你搞颠倒了。若无迷乱，说如果没有迷乱，这还是接着上边说，你看到的是圆成实，你就不迷乱吗？如果没有迷乱，如前所余亦不得成。就好像上一段就是说那个只有无所有没有显现那一段一样，如前所余就是你没有迷乱，不迷乱也就没有了，没有杂染也就没有清净了，就是你不成立这一面，那一面就没有了。这一段清净跟这个杂染，迷乱跟不迷乱，这一段概念呢它是离不开的，少了一个那个就没有了，就成立不了了。你那个，但是这个不符合现实，是吧？我们现实就是，既显现又不是真的，我们这显现就是错误的，这是现实。如果没有迷乱，不迷乱就是清净也没有了。 是故是副作用成为无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迷乱啊，我们都是圣者呀，我们本身就是得大自在呀，啊，所有信息都知道，我们神通无限。这个神通，你到那个唯有心的时候，那还叫什么神通啊？你唯有心，就是心怎么想就是什么嘛。你唯有心嘛，心愿意怎么想怎么想，哎，那不是心想事成，是心想就成，是吧？哎，那你那种子里头什么都有，你想想编什么故事，想想编什么道理，都自然成立。结果呢，没有迷乱，所以呢，修行也不用修行了，是吧？也没有不迷乱，哎，没有杂染，也没有清净，也不用你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呢，师父作用成为无益，你本身就是已经最圆满了，本身就是这个正遍知了，哎，你就用不着干活了，意思，哎，你就没有杂染，用不着你去清净，哎，没有迷乱，用不着你去修行，用不着你去分别啊，你一看说这是谁呀？啊，还要想一下，这叫分别，就是烦恼，是吧？认错了，认不清。你一看就知道全部信息，哎，用不着你这个是福作用成为无益，就是不用你去想，不用一看全明白，哎，就完了。但是呢，与道理相违，就是现实限量也上边是限量相违，显现不是真的。现在是道理相违，就是你那个道理不对，哎，应该是。道理是什么呀？真理是显现是无所有，这是道理。哎，结果你呢，非要说显现就是有，不显现就是没有，折腾了半天，跟道理相违，你不是那么回事儿。哎，你并不是说显现的就是真的，不显现就没有。哎，下边就举了个例子，所以这一段整个就是说明这个，这就是你提出问题，本来没有这事儿，是吧？你直接学佛就行了。他不学，非跟你那个较劲儿，说你说的这不对，我看见了，你说没有啊？看见就应该有，哎，没有就应该看不见，就是说我看见了就应该有，那个没有的你就别提了，看不见的就没有，应该这样，是吧？他是这样跟你吵，哎，所以你就得跟他解释说，按你说的这个行不通，就这个说不对了，你看见的就有，结果就是我刚才说的。追求了一辈子，几十年折腾啊，有车有房啊，这个老婆孩子都有了，结果不小心一下出事故了，一下又去投胎，比如说做了个咱们高级一点吧，做了个神仙吧，你车房老婆孩子哪去了？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就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见了，说就是有，那说不通，哎，用实际跟限量相违，跟道理相违。你要说这个假的就应该没有，假的就应该不显现，哎，就是只有无所有，哎，没有显现，那呢，你现在呢，你看见的就是假的，它就是假的没有的显现了，哎，不按你那个道理，哎。这是与道理相违，就是说跟佛说的都要跟众生的实际情况相违。众生的实际情况就是看见的就没有，哎，他是在做梦，跟道理相违。举个例子说，世间于如是别别成就之十朵及十夫等。别别成就就是一个成就十朵，一个成就十夫。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十朵，因为我没这个印象，我这个例子很这是现实例子，哎。那个树给你全拦腰斩断，那大概就剩一人高，一人多高，哎，然后这一个大树杈也锯掉，正好就露一个白的那个长圆形的白茬子，哎，你早晨起来一出来还有点蒙蒙亮，那个还有天还有点黑，那个树身它就是一个黑影嘛，哎，然后上边一个白脸，你我们这个辩技就是一取一个像之后啊，我们就到那个种子里头去搜。哎，这个影像是什么？我们一搜，这个最我们见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被吓了不少次。哎，因为你出门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嘛，哎，一出来就那个余光就，哎，这怎么一个人？一看是树。哎，这个例子就很好，别别成就，就是你不注意的时候， 你一看这儿有一个人，这就是成立这个叫士夫，是吧？哎，你扭过头来一看，这是谁啊？一看没人，是树，树桩子。又另外成立了一个树，树桩子。哎，别成立这两个。这两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喻什么呢？就是说你在看到假象的时候，真相不显现。哎，你一看这有一个人，哎，你这是个假象，你没认识到。哎，这个时候呢，你不知道那是个树桩子，你就等着你见了啊，说这原来是树桩子，见了真相的时候呢，假象就不显现了，就没有假象了。哎，这就代表什么呀？一个凡夫，一个圣者境界，是吧？我们凡夫就是那个老觉得这儿有一个人，这是凡夫境界。等着你学佛，哎，看到真实了。一看哦，原来这是树桩，见到真实了，假象梦就没有了。哎，比喻这个。然后最后这一句呢，说这个例子就是别成就的，有人有这个树桩子，亦迷乱而假立名故，就是说你说的那个真相也是迷乱，因为他还在生死长梦当中。哎，就是说这只是给你打个比方。哎，就是打比方，那里头的说的真实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假象，就好像那个说这个大象喻幻象喻一样。哎，幻象喻里头什么呀？幻象是假象，幻化师道具是真相，是吧？哎，这句话就是告诉你说那个比喻就是个比喻，实际上这个比喻本身包括那个幻化师，就是认为真实存在的幻化师十字街头也都是迷乱，也都是假象，都是假安利的。哎，这样呢，如二即如言说显现法之能相，就是二显现的是法的限量色声香味触，如言说显现的是法的比量，就是假安利的自性和差别，就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自性，然后他们之间的差别对比。哎，这是法能相，即无此差别法性之能相一说起。哎，这样那个昨天那是第四颂那个问题哈，也就解决了。我们合一下啊，我再合一下啊，就是说昨天把这个一与二如言说显现这个搞通之后，再说一遍啊，一与此二就是这个眼跟色，此二那就是那个我们五对，哎，根净五对，我们精简为就是了义，精简为色声香味触，就五尘，只有五尘，那个五根也是根据五尘想象的，哎，不是真实限量的，限量就只有色声香味触五尘，所以这个此二我们就直接读成这个五尘。依于凡夫限量的色声香味触向言说显现，就是向言说显现什么呀？内容是假立自性跟差别。哎，就在这个限量的色声香味触上开始假安立比量的人法桌子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哎，所以这个假立自性跟那个一与二是两回事，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哎，差别更是这个比量，更是这个胡思乱想了。这是如言说显现的内容，这个如言说显现的内容呢，它所依的字体就是依于色声香味触，依于此二。哎，所以这个不矛盾。然后呢，这个字体是什么呀？虚妄分别。谁呀？色声香味触也是虚妄分别。哎，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因为那个言说显现的假安立的自性是虚妄分别，你要是严格一点，凡夫都承认。所以这个就是说色声香味触也是虚妄分别，这是虚妄所分别。由此说此为法之能相，这是遍计所施，都是梦里的，一个限量一个比量。这都就是哪儿还有一个啊，上边这个颂子里头，这个说色二显现如言显，虚妄分别法能相，说这两个都是虚妄分别，所以他们都是法。哎，都是法。这个虚妄分别显然就是遍计所执，是这个所虚妄分别。再解释一下这个能相，这个有的同学呢不熟悉这个，因为一般的其他意识不译出这个能所什么，不这么强调，能相就一个相就行了。具体这个相是能相还是所相，是依他起还是遍计执，你自己去根据上下文你自己去猜。 不强调这个。韩老呢就严格按照那个藏文里头啊，能相就意，能相所相就意所相，这个就省得你去猜去。这个能相呢，能这个能界定相，能解说相，能全说相，能这个能定义相，什么就是语言，一个是可以你就用语言替换的。再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你把它去掉。因为里头曾经有过一句话说，你看为显之彼之能相故，就是为显之彼的这个语言表述，故。你看前边，若说如何为此之能相，即此法上为之者，就这一句。如果说什么是这个的能相，即此法，也就是说这个的能相就是这个法。这个的能相是什么呀？关于这个的解说，他那个意指的就是这个法，所以这个能相可以去掉。你要是读着说影响理解意思的时候，你就不读能相，就是法能相你就直接读法，法性能相你就直接读法性，这是一般经论都是这样，你不要能相，这样你就是思维的法义的时候更简练一点。也就是说能相这个字可以去掉，什么的能相就是说什么就行了，什么的语言，关于他的语言就是说这个法，你直接就他这样说准确，你就不准确就直接找到他那个意，这是一个小经验啊。这个复习就完了，我们开始学习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这是这个论的重点了，就是辨别法跟法性的关系。这是前边是干什么呀？先辨别法是什么，然后辨别法性是什么，他俩是一对儿，他俩能不能广要法不要法性，广要法性不要法，说他不是那个意思啊。实际上你想，那个说有显现就没有无所有的道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就要限量，我们不要比量，我们限量如果见的就是真实呢，我们就不用分析了，是不是啊？这个法跟法性也是这个关系，法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法性是人们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从它里头总结出来的一些描写的特点，什么各方面的语言吧，所有的语言，我们去掉一个不行吗？就是说我们看见什么就是真实的，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不分析了，就是我们见的就是真实，行不行啊？上边分析了，说你见的不是真实，你这是说不通。不符合限量，你每回见了之后你还得问这是真的呀假的呀，你是不是啊？证明你有真有假，不是说你见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见什么是什么的人那就跟动物一样了，像那个说在森林里头弄了个大镜子啊，那好多动物就吓坏了，到那跟那个镜子里头都猛咬，是吧，猛撞，那我们就变成那个了。因为什么呢？你显现什么就是什么嘛，显现什么就是真的，是吧？没有这个空性的道理，没有假象，没有真理，那就成那个样子了。然后这法跟法性也是这样，如果是说分开了，只有法没有法性，那就是我们见什么就应该是圣者。说如果只有法性没有法行不行呢？那我们也是圣者，是吧？你只有法性嘛，就是说假的都不存在，那等于说真实存在的就是真的，结果呢你假的都不存在，你面前就出假的，它还就不存在，是不是？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说我看见就是真的，我看不见就是没有，不是那样，因为我们有病先得治病，所以这一对概念啊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都成圣者了，这不符合事实。说不能分开，他俩什么关系呢？说若如是者，法即法性，彼等许为一性，亦为许为一性也。这个性都是自性，就是许为一个自性，一个自性就是什么呀？就是法就是法性，他俩是一回事，还是他俩呢异性，不是一回事，两回事，这儿有个法，这儿有个法性，两回事。这个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道理很明确了， 为什么不是一回事呢？法是真实存在的事物，法性是人头脑里对这个事物的分析看法，一个是有，一个是无。你脑子里看法，这是妄想，是吧？它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哎，它是无，它是空。一有一无，你不可能是一回事儿，哎，是不是两回事呢？哎，说法没有法性，那法就成真实了，就成真实有了。就是没有那个空性道理，没有说这是假象，这是实际上是无所有，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没有这个道理，实际上没有这个真理，那你看见什么就应该是真实。哎，所以呢，如果只有法没有法性，那你不符合事实，你看到的不是真实。如果只有法性没有法，你也应该是什么呀，完全证到真理的圣者，就是假象都是没有的，哎，有的就是真相，只有这个真理，没有这个梦的显现，没有法，哎，那你自然就是圣者了，就是不用修行，哎，你就是见了就是真的，哎，而且见了是一切信息都看到了，没有障碍，哎，没有的就是没有，哎，那就都这个不用修行，都是得大自在了。这儿呢，我们那个就是为了学懂啊，我就介绍我的经验。这个法性法跟法性的关系我是怎么听懂的，哎，就是前边也听韩老讲啊，什么谁知道，我现在想不起来原来怎么理解了。就是有一天我在那看了一个解释密经，就那几个例子啊，一下就明白了。他举佛举什么例子呀，说贝壳，那个白螺是吧，哎，贝壳，说这个螺与白色的关系，海螺是白色的，这个海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对吧？然后有个人看到之后说，哎，这是一个白螺，这个海螺是白色的，这是什么呀？这是法性，就是从这个海螺这个法里头，它选出来了一种属性，选出来了一个特点，一个规律，哎，一个评价，一个定义，哎，这是白螺，哎，一个定义。咱们就想这个定义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定义首先它只是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想法，只存在在你脑子里，你不想就没这个说这是白螺，就没这句话，它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是一种妄想，哎，在脑海里想象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这就叫事与理的关系。然后我们再仔细分析，说这个白色是不是一种真实存在，说这个是白，我把白色拿出来是不是真实存在，白色不是真实存在，白色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如果你不去看不产生白色，就是没人看就客观不存在白色，所以这个白色也等于是你抽出来的一个法性，你的主观感觉只是现象。这又是回到刚才讲过的那个道理，我们凡夫的梦中法呢分两步，一个是现量，一个是比量。现量是自然现前的色声香味触，比量是根据这个色声香味触，我说这个颜色后边有桌子有人，那是那个比量，比量好空，现量不好空，分两步空。但是它都是什么呀，只有人脑子意识开始活动，开始分析，开始分别的时候才出现的，叫见闻觉知的言说，是意识的言说。意识言说就分两种，意识言说有什么，四种是吧，见闻觉知四种言说。见是颜色，闻是声音，见闻觉感觉是什么呀，三种感觉，气味觉、味道觉跟身体的感觉。这五种感觉全是什么呀，意识的语言，就是意识告诉你这是白色，这是黄色。我们不是说吗，每个众生的意识的语言不一样，哎，小鸟的看到的颜色跟我们不一样，牛狗看见的颜色不一样，天人看见的颜色不一样，哎，这是他本身意识的语言，他的意识看他的时候，他的意识用他的这个语言来给你翻译，哎，所以呢，色声香味触现量也是妄想，那个比量更是妄想。好，这么一想呢，说这个海螺是白色， 完全是你叫它法性言说意识的语言，那个社论里头经常就是唯识意言，你凡夫见到的一切法都只是你意识的言说，四种言说，用色声香味触加上你的这个意识的分别，是吧，分别出各种法来，全是意识的语言。这是什么意思啊？都是空，都是妄想，都只装在你脑子里，都是人的一个看法，它是一个道理，事与理的关系。我一想啊，一个东西你人有一个主观的人去那胡说八道去了，这个胡说八道叫法性，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叫，咱们是比喻啊，这个白罗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是法，人对这个法的所有妄想是法性，这两个呢离不开，没有白罗你也产生不了那一堆，抽象不出那一堆想法来，他俩分不开，不是这个两回事儿，但是呢一个是一个理，一个有一个无，一个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凡夫说你想不想看不看那白罗都在那儿，人家客观存在，一个是脑子里头想的，你不想就没有了，这两个一个是一个理，分得清楚吧，它不是一，层次不同，不是说这一个杯子这一本书，他俩的关系那不是法与法性，这是法与法的关系，不存在这个什么非一非一，他俩就是两回事儿。我们定义的就是客观存在，谁也互相不相知嘛，是不是啊，他因为没有感觉，他也不去看他，他也不去看他，是吧，这都是我们人定义的，所以你就分清楚了啊，这不是法与法，是一个法，然后从里头人对他的认识，这两个肯定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他又不是两回事儿，他离了那个东西，他这个一点都出不来，就离了那个实际存在的东西，人对他的看法就一点都没有，非一非一。然后说那里头好像说梨子是色的，什么我现在记不清了，后来我就扩展辣椒是辣的，咸盐是咸的啊，都是法与法性的关系。闲言在这放着，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人呢分析说闲言是闲的，这是吃过盐的，你要是刚生着小孩子他连这个他也分析不出来哈，他一看这是糖是吧，这是甜的，但是都是法性，不管正确错误，就是有一个东西你对他的看法叫法性，那个东西本身叫法，他们的关系叫这个，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是有一个是无，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注意啊，说这个只有佛说的对了那才叫无为法，无为法是不变化的，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个是永远不变的，你成佛之后也是不变的，凡夫认为他们总结出来的法性也是不变的，言就是闲的永远不变，凡夫也认为他们那是无为法，所以你也可以理解法跟法性的关系是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关系，是吧，你有为法无为法，一个会变一个不会变，这肯定不是一样，但是呢他俩是二吗，一点分不开，为什么呀，你这个无为法这个真理规律特点是从有为法里头抽象出来的，离了有为法没有无为法，没有法性，所以你慢慢这些道理都要搞清楚，你越想越通，无为法是一个真理，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有人说佛的最高境界就是那个涅槃空性无为法，那不可能，那就没了，什么都没了，那就是跟佛在梦中给我们凡夫用凡夫语言假安利的一个真理，为了引导你证空性的，不是让你证那个真理的，我原来也经常说无蕴皆空，这个是真理，这个可以证，这都是方便说，因为什么呀，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实际上连这个真理也没有的，没有五蕴哪会有五蕴皆空的真理啊，这是让你证五蕴皆空的一个这个叫方法，教你引路，这是指头手指头，不是让你证的那个月亮， 所以现在好多人就认为啊，我佛学学通了啊，这个到最后成佛，这个彻底空啊，实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空得特别彻底啊，一无所有，没有有为法，只有无为法。好像只有无为法，好像有个东西哈。只有无为法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你挣个什么都没有，那叫什么玩意儿？哎，所以啊，这个一个一个道理咱们都搞清楚，你就帮助你越来邪见越少，越来正见越多。为什么我们现在问题多？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凡夫的那个邪见，哎，学了一点儿，这怎么可能呢？不信，然后又学了一点啊，有点道理啊。这一点道理，然后你全是邪见，进去了一点道理，你说他，他哪儿都矛盾，是不是啊？啊，这空了我吃饭不吃饭啊？什么这些无理的道理就出来了。先不要那个着急说，你现在问问题，他一个前提是什么呀？就是说你是掌握真理的，哎，你现在发现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哎，他不对。你掌握真理的，我要搞清楚你这个究竟是你错在哪儿了。他的前提是这样，我们现在变一个前提，我们原来是个糊涂虫，我们原来什么都不对，我们原来整天自找烦恼活受罪。我现在就要问一个，实际上有没有这个清净的人呢？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点烦恼都没有，而且想心想事成，是吧？得大自在的人有没有啊？哎，现在有，说有了，到那儿你就那个人说你这是梦，这么真实怎么是梦呢？先开始找这个前提，又变成什么呀？我是真实，哎，你是不讲理，你是胡说八道，又变成这样了。你现在要明白你的位置，你是走投无路，烦恼的这个生不如死了，没办法了，我去找办法。人家告诉你说这个人呢能教你没有烦恼，哎，得大自在。你是去学习去了，先不要吵，先好好听，先听人家把人家说的这个修行方法什么说一遍，是吧？听一句就吵，听一句就吵，你滚蛋，你都急，你比我还正确，你在这儿跟我吵干什么？我才不跟你吵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学习态度也很重要。这说我们认为我们是圣者，说我没认为我们是圣者，这个是就是这叫就是这个状态，你就感觉不到了。我们凡夫全是这么样，我没说嘛，狗都认为自己是圣者，哎，他看不懂人很多事情，他就觉得人傻，是不是啊？哎，呵呵，就跟人说屎这么好吃，他一闻里头千这个那味道丰富极了，是吧？哎，啊，人都给扔了啊！你说这人傻不傻啊？呵呵，哎。猫，你别看猫在那蹲着好像没事儿，看着你们这人有用的事儿不做啊，没用的是瞎忙活，看不懂啊，都这么傻，是不是啊？蚊子也觉得自己很聪明，哎，更别说小鸟，一看你说笨的都在地上爬，是吧？哎，都认为自己是圣者，这是自然的，所以你就不感觉自己是圣者了。哎，要有这个学习态度。好，这是法跟法性的关系。我先介绍点我的经验，哎，后来我就明白了啊，它不是法跟法性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不是并列的东西，它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实有，一个是虚无。哎，一个是实际存在的事儿，一个是从里头抽象的道理。哎，这你就很轻松了，是吧？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抽出来的对他的看法，哎，是法性，这样你就非很自常，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哎，好，我们开始学习啊。二者非一性，亦非别别性，就是不是一个自性，也不是两个自性，哎，别别两个。理由，由有即无等，无有差别故。这个下边他会详细解释。先说这个有跟无，什么有啊？法是有， 哎，不管你是错误的认识还是正确的认识，都是认为法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是无啊？看法是妄想，只存在脑子里，一个主观感觉，一个主观一句话，这个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所以呢，想法是无，哎，有即无等，然后无有差别，这个后边我们来讲啊。也可以简单先概括一下，世间认为真实有的那个存在的法，这是有，这个法性呢是说这个没有，说这个有啊是没有，无有差别故，就是众生定义的那个有的法，在这个法性看来呢，说那个有是没有的，有等于无。凡夫认为的有等于佛说的无，没有差别。你说有人，佛说没人；你说有色，佛说无色。有与无无有差别，就是说凡夫定义的有等于佛说的无，佛说的无就是无的，说你认为有的那个东西，这就是那个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哎，这是佛说，说色就是没有的，哎，然后呢，空即是色，我说没有的，不是指别的东西，就是你们说有的那个色，哎，我们凡夫呢，就愚痴成什么样啊？色即是无，他当然听不懂了。但是这个话他也没办法，说了色就是没有的啊，他不管了。这个空即是色，他说什么呀？他给偷换概念。本来这个说的是色即是空，是说凡夫执着有的物质，就是佛说的没有的东西。佛说的没有的这个空，说的就是你说有的那个色。哎，本来是这个意思。他呢，头一句。听不懂他不算了，我不管，管你说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不要，我不看，哎，你前边无色无受想行识什么无十二因缘我都不管，我就非要从心经里找出一个能不能符合我的想法的。这句话本来不是他的意思，他给偷换概念，他说什么呀，你看空即是色，这个空啊就是色，这没问题，佛说的是我空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物质，没问题。他给偷换什么概念啊？他说佛说的空就是我说的有的物质，哎，空就是有，颠倒过去了。这是佛说，这是观音说，你把你的想法给偷换进去，是不是啊？观音说的就是那色就是没有的，我说的那个没有就是指的你那个说有的那个色，哎，这都是观音的意见，他把他的意见弄进去了，他说观音说的空就是我说有的色，哎，你算老几啊，是不是啊，他把他的那个他认为物质有他弄进去，然后他把那个观音说的空的概念给改变了，观音本来说空的是你说有的那个色，就是色是空，哎，他把他的换成他的概念，说色就是有，这是真的。然后他改那个观音的无，哎，观音的无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有，等于观音说无就成有了，是不是？昨天我说了，说这个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这个照见五蕴空，我就是说那观音肯定比咱们差劲多了，是吧？我们生下来一睁眼，那个没有修行，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照见五蕴有了，是吧？我们这没有错误，直接大智慧。观音费了那么修那么多劫，费那么大劲儿，最后行浅波罗蜜还不行，还非得行到最深的时候，哎，才照见五蕴皆空。昨天我躺那儿又一想，就按那个凡夫的想法，凡夫不是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那就是说观音应该是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有，是吧？哎，然后我说你看他费那么大劲儿才照见五蕴皆有，我们生下来小鸟啊什么动物啊都一生就是不用分别就照见五蕴皆有，我说这观音状态不对哈。后来我就想， 他状态不对，他为什么不对？为什么行深般若蜜的时候，他才照见五蕴皆有？他照见五蕴皆有之前，他见过什么？他应该没见过五蕴，没见过五蕴有，应该他就是一直观音那就没五蕴。到行深修了多少劫行深般若蜜的时候，突然一下才，哦，原来世界是五蕴皆有啊，是不是啊？这个状态，你是不是这么逻辑？你否则的话，他也不用修行啊。他如果原来就见过五蕴，他这原来就是圣者，他用不着修行是吧？深般若蜜，他是费了好大劲儿才照见五蕴皆有。按我们凡夫的想法，按现在想，现在我们凡夫都是坚定的认为五蕴肯定是有，哎，不可能是无。末法这个是大家达成坚定的共识是吧？哎。你想观音费那么大劲照见五蕴皆有之前，他没见过五蕴，哎，没见过五蕴就是没有观音，他什么都没有。想想很有意思，这就是那个末法叫颠倒，哎，颠倒着佛，我们本来是颠倒的，佛给我们颠倒成正的了，哈，哎，说你这是梦，你醒了就见真实了，颠倒成正的了。现在我们又把佛说给颠倒成凡夫，那个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啊，用不着醒，用不着修行，嗯，你就是你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如果观音照见的是五蕴皆有，我们还用修行吗？是吗？我们根本就不用修行，哎，开始学长行啊。论曰：言二者，那就是前边说二者非一性，解释这一句啊，为法即法性等。非一性非异性，就是不许一性即异性。你看二者都还要在，这就是写论文要严格，哎，你这说了个二者，你没说是谁，哎，你这下边就得说我这二者是谁。法跟法性呢，哎，这个宋德的意思就是说不许，这个就是不承认，哎，不能说他们是一个东西一个自性，也不能说他们是两个自性。此何以故？何以故也？有有即无，亦有差别即无差别故。你看这是长行比那个宋的里头啊多一个有差别。这个为什么这个宋的里头没有呢？就是宋的字太少，他写不下了，所以呢就在长行里头补充上。切非不许法即法性，我们就详细讲啊。有有即无，首先说亦有差别，先说这个，他俩亦有差别，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不是一回事儿，哎，他俩不同，是不是一回事儿？什么有差别呢？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因为他一个是有，一个是无，所以他也有差别，哎，什么是有啊？法是有，哎，不管你是错误定义的说物质是真是有的，也不管是佛说的正确的说心是真是有的，哎，就按凡夫的定义，就按佛的定义都算上加一块，法就是真实存在的有，哎，这叫有。什么是无呢？哎，就是法性。为什么法性是无呢？法性是假安立的一句话，一个真理，一个看法，哎，一个特点，你没人去说就没有法性，哎，它是我们这个学习什么训练修行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哎，它实际上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哎，所以它是无，它不是真实的存在。然后说，哎，我们说法性就是真实存在，说真如就是法性，哎，这就是说方便说，这个方便说，我老想举一个例子，这个结果时间短也没想好，没想成熟。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你比如说这帮人玩一个无意的游戏啊，这个人呢想告诉他们说，这个游戏啊对你们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浪费时间，嗯，金钱是什么，你们不应该玩这个，哎，但是你这样说呢，这帮人立刻把你赶走了是吧？你他不听你的。这个人就想了个办法，什么呢？哎，说，哎，你们玩的挺好啊，我也来玩啊，那欢迎欢迎。就是他把他就是表面上他把他当成一个有意义的真实的东西，结果玩玩他通过玩的过程当中给他们现实显示，然后讲道理， 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东西对你没好处，哎，这个白白浪费，你不如去干点真事儿。哎，这帮人玩玩玩玩明白了，把这个游戏扔掉了。这个就是说，他说什么呢？他一开始他说我也是玩家，这是方便说，就是说，本来是这些法呀根本不存在，它应该就没有法性的，对吧？不存在的东西你抽什么法性啊？但是佛不能这么说，你他不接受，他说你说这些不存在，你不存在法性，他不接受。哎，你就装作说，哎，这个东西咱们来分一块分析分析，它的法性是什么呀？实际没有，佛在那装说咱们找找法性。这个说这物质啊是永远不变的，能量守恒啊，物质不灭，这基本粒子是这个永远存在的啊，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来，永远不消失，哎，这是物质的法性。佛就说啊，真的啊，说你那个那个最小单位有体积没有啊？说肯定得有啊，不有没有你那组织物质世界啊？说你这体积有长宽高没有啊？有啊。你是圆球有没有直径啊？有啊。你直径能不能有半径啊？有直径能不能有半径啊？有直径肯定能有半径啊。那你有半径，那半径就变成个圆球，那不就是你这个基本粒子不就不是基本粒子吗？我说是啊。那咱们再把那个是基本粒子啊。佛说那半径又变成直径了啊，它能不能再切一半啊？说能啊。哎，最后想想想明白了，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既有体积又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是个悖论，这就是人的一个妄想。分析分析，最后这帮人说哎，闹了半天我们傻了啊，这根本就物质不可能，这个定义的这个基本粒子不可能存在，行了啊，说我不可能存在，为什么我感觉存在啊？说你搞颠倒了吗？哎，你学我的真理，你从梦中醒来是吧，也见了真实了。所以佛去找法性，本来不应该去找法性，因为根本不存在法性，因为他那个法就不存在，你怎么找法性？但是佛装作这里头有法性，哎，一开始我们找，找找找找半天，找出来了个法性。佛说：“你看有法性，我这个法性对吧？”这帮人说：“对。”他这个法性是本质是什么呀？说没有法性，对不对？他这个法性的本质是说你这个法就不存在，你法性还存在啊？就是法也没有，法性也没有。说这个过程是怎么的？先说有法性，假安了一个法性，就是佛法，去空法，这就叫法性是佛法的话，那个法就是非法，是吧？先假安了一个佛法，法性有。啊，这是真实，哎，说得很铁。然后呢，用它去空法，等着把法空完之后，这个法性也就放弃，也就没有了，自然就没有了。没有法了，你总结什么法性啊？哎，正道空性，佛就完成任务了。所以法性是假安立的，是在梦中用凡夫语言假安立的一句话。它叫做法性，假安立为它是真实，假安立它为永远不变。假安立为他永远存在，是吧？你得让他相信这就是真实。实际上真正的真实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哎，那是有为法。但是在梦中呢，你就得安立这个无为法，说我这个真理永远不变，我这是唯一真理，他才相信。他相信了之后，用这个他去空那个法，哎，等着空完那个法，这个法性自然就成立不了了，哎，自然就没用了，哎，自然他就知道了。你法都空，说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唯有一个法性，这哪说得通啊？法都没有，你哪来的法性啊？哎，学明白了，他自然就放弃了。所以这个法性啊，应舍，就是这个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性不破，不破它，就是这个真理永远存在。因为什么呢？你到你证到三界唯心的时候，法性在不在啊？法性仍然在。法性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永远不存在，是吧？梦中一切法永远不存在，凡夫所知法永远不存在。到你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符合不符合法性？完全符合。你证的限量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还有凡夫所知一切法吗？
是不是啊？
没有了。你再说那个心里的内容呢，是干什么呀？内容还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永远不存在，而且你这个心呢只有 10% 变成了这样的记忆，正见记忆，还有 90% 还是说凡夫见到的法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你继续用这个法性叫人法皆空五蕴皆空这个法性去改造那 90% 的种子，哎，它已经现行不了了，现行不了就不能叫种子了，我们方便说是吧，大家能听懂就行，哎，直接它没染污不会现行了，哎，种子说染污不会现行了，清净现行了，10%清净现行了，清净现行了见的就是真实，你已经见到三界唯有心了，但是由于你90%还是邪见种子，它不帮助你生这个清净现行，只有10%的种子在生清净现行，所以这个初地菩萨见到的范围这个神通威力它不能用全部心的力量发挥出来，它只能发挥10%种子的力量，所以初地菩萨只能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范围内化身入蒙度众生，本事小，为什么呀？障碍大，哎，90%种子不帮他，你这些呀，你就看大概意思，说100个不是101个吗？不是，不会说，哎，这就是告诉你一个大概意思，打个比方，哎，然后这个二弟呢，就层层往上翻，就是往上，越来心越清净，清净种子力量越来越大，看得越来越远，看得越来越清晰，到最后全部换成清净种子了。心体的力量见闻觉知的威力充分的发挥出来，没有一点障碍了，没有障碍了，有什么就见什么，所以佛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佛的状态，一个正遍知的智慧，你说他还有什么疑惑，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修行，是吧，用不着修行了，他就是在坐在那儿等着，就是那颗心的存在，就是等着你众生去圆他的心，去反映适合度你的化身，化身不是说佛我还要化身，我还要钻到你梦里，不是那样，是他的，我们心重合在一起，只要你学到跟他的心里的某些道理某些记忆相应的时候，他那个道理就会反映到你的那个梦中，也许是一个老头，也许是就是一个声音说什么什么，你想想这个道理，我们好多师兄已经这个有这个经验了，哎，正在做梦，突然一个声音提醒他说，你看你这是在梦中，哎，这个东西都是假的，哎，说你看你还太脏，你现在那个定慧法师说他在那洗手，那个水龙头一开，那个水砸在那个手上的那个重力感什么那个温度特别真，突然一个声音说你在梦中，你看你还躺在床上了，他一看他就是躺在床上的，他就知道什么色声香味触什么温度什么重力感全是什么呀，梦中的假的，哎，就类似的，我们好多事情都有这个，有的也直接梦见这个佛菩萨的，但是你要注意你这个梦完全是用你的种子升起的，你是感应到佛菩萨的心的某一些信息，你升起的这个梦包含那个信息不是全部都是清净种子升起的，你都是用染物种子升起的，包含一点正确的信息，所以呢它受你的认识的影响，受你的种子的影响，你有什么种子生什么梦，你没那个种子你生不起那个梦来，哎，所以对这种现象呢你要善于去分析里头那个就是里头那个提醒你让你进步的那个地方，哎，不要去执着别的啊！我见着观音了，观音根本没形象，是吧？观音就是一个心，是不是啊？哎，说我看见梦里头就看见观音了，那是你的种子想起的，这就跟说印度人见的观音就是印度人，中国人见的观音就是中国人，是不是啊？哎，那动物见的观音呢，有可能就是动物，是吧？他哎。好，这是第一个差别，说非一性，说法跟法性为什么非一啊，肯定是非一，现在你就想它是两个层次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它两个层次不可能是一个， 一个是有的东西，一个是脑袋里一个想法，它怎么可能是一个呢？哎，有有机无物亦有差别，差别就是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一个是有，一个是无，一个是实有的，一个是虚空的，虚无的。即无差别故，他们俩又没有差别。什么没有差别啊？就是说有，凡夫执着有的那个法，就是佛说的那个空。这俩画等号，就是色即是空。你看色跟空画等号，色跟空画等号的时候，这个色它的定义一定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个全是画等号的。色跟空相等画等号，就是这个色一定是什么呀？是不存在的，哎，是个假象，这叫无差别故。哎，就一个有一个无，哎，一个法一个法性，亦有差别亦无差别。哎，什么地方有差别呢？他俩是一个有一个无，哎，一个是实际存在的法，一个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一句话，这差别。什么是无差别呢？说有啊，你凡夫认为的有就等于佛说的无，哎，有无画等号，有就是无，色就是空，什么受想行识就是空，十八界就是空，十二缘就是你说的有的那个东西都是空，这是从真理角度，从圣者角度说的。哎，切非不许法与法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非一非无，我说没有法也没有法性，这不就用不着那个什么非一非一了吗？啊，或者说非一非一说的就是既没有法也没有法性，那就是把非一非一理解成什么呀？就是龙树那个是无一无一，就是说他俩不是一。哎，为什么他俩不是一啊？他俩都没有，所以他俩不是一个。说他俩也不是二，也不是两个，为什么呀？因为他俩没有，所以他也不是二。这就是不许另一种解释方法，就是什么？不许你说法跟法性都没有，都是空，所以他可以画等号。哎，他俩也不是一个，因为都是空，当然他就是都是空啊，这都是空啊，这个就是排除那个龙树那个二世说法，那个就是这俩都没有，所以我说它不是什么都对，我说它不是一对，不是二对，不是三对，不是，就是龙树的这个二世说法就是否，就是遮全嘛，就是说什么是真理，就是你这一切都不存在，所以这个龙树的中论那个第一颂，那是全论的纲，叫八不缘起，你可以理解成八无缘起，无生无灭无来无去。哎，因为他这样理解更准确。这个非一非一还有可能有其他解释，你要说无一无一，那就彻底空掉了。好，我们休息。